今年十月二十一号，两位德国前驻华记者加杰斯和奥斯特联手撰写的德文版《习近平：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一书，原计划在德国汉诺威孔子学院和杜伊斯堡孔子学院的新书朗诵会，遭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而取消。朗诵会后来改至其他地方举行，并且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参加。这本书是第一本关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传记作品。此书的两名作者都有过多年在华生活和报道经验。加杰斯曾是德国《明星周刊》驻中国多年的记者，奥斯特之前是德国《镜报》多年的主编，现在是《世界报》的出版人。美国之音近期采访了作者之一，前德国《明星周刊》驻华记者加杰斯。
This had been the big surprise for us. When we started to talk about the idea of the book, and we found out nothing.
加杰斯说，当他和另一个作者奥斯特开始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发现英语世界没有关于习近平的传记，感到非常意外，因为习近平是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一方面，中国对世界来说就很重要。另一方面，习是一位大权在握的中国领导人。当然，他无法和毛泽东相比，可是毛时代的中国还是个很贫穷的国家，而现在中国已经成了超级大国。习近平作为这个超级大国的一党制的党的领导人，地位就尤其的重要，而这个重要人物在西方大家对他知之甚少。
Our book is not an anti-China book. It's a book about, we describe the life of this person, and of course we use it also to...
加杰斯说，这本书不是一本反华的书。这本书只是讲述一个人的生平，中间穿插着很多关于中国的历史，关于他自己在华十年观察到的普通人的生活。西方人对习近平和中国知之甚少，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在新闻上看起来很枯燥。打个比方，当特朗普当美国总统的时候，他天天疯了似的在推特上发帖，开记者会通常也是吸引眼球的风格，而这种类似的东西在中国是完全看不到的。习近平从来不开记者会，也不接受采访，他有时候会发些声明，可是不让记者提问，他只会说些他想说的条条框框，这就显得非常枯燥。但是即使如此，他仍然是很重要的人物。加杰斯说，以前邓小平和江泽民其实都接受过西方采访，但是后来情况变了，尤其是在习近平时代，习近平被塑造成神一样的领导人，被神化和膜拜，他不再是个普通人，他变得和神一样，所以不可能再像普通人一样和记者进行一个正常的问答，那就会毁了他的神一般的形象。今年十月二十一号，原本定于在德国汉诺威孔子学院和杜伊斯堡孔子学院联合主办的新书朗诵会，因为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被取消。
The problem is not the content of the book, it's the fact in itself that we did a book on Xi Jinping.
对此，加杰斯介绍说，在举行新书朗诵会和举办和中国有关的活动这种事情上，主办方通常都是孔子学院。孔子学院的教职人员，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德国人，他们的思想都比较开明，所以一开始新书朗诵会是由孔子学院来主办的。但是就在朗诵会举行的前几天，他们给加杰斯打电话说，接到中国方面的通知，要求取消这个朗诵会。问题不在于书的内容，而在于两位作者写了一本关于习近平的书这件事情本身。也就是说，习作为一个人被写成书这件事是不被允许的。加杰斯强调，他不认为这是一本反华的书，甚至不是一本反习的书。这本书讲述了习近平的生平，他的世界观。书的首页说，读者爱他也好，恨他也好，害怕他也好，认为西方应该和他合作也好，那是读者的自由，我们只想给出事实，所以这不是一本反华的书。
His motivation is he wants to make China stronger.
加杰斯说，习近平显然是个聪明人，不然他也不会坐到今天这个位置。刚出来的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把习放到了整个党和国家的核心位置，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是聪明人才能做得到。习的反腐运动不但有反腐的目的，也清除了他的竞争对手和潜在的竞争对手。加杰斯说， 习近平在中国创造了一种可以和斯大林时代类比的环境，那就是大家活在恐惧之中。有人可能不喜欢他，但是不敢说。同时，出于害怕，他们也不敢说其他可能不被习容忍的话。他这样做的动机根本上是想让中国变得强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习近平希望中国人共同富裕，希望到了2049年中国建国100年的时候，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加杰斯说，习近平看到了苏联的解体、南斯拉夫的战争，还有阿拉伯之春。他坚定地认为，如果中国人有了自由，那中国共产党就会垮掉。但是加杰斯还认为，尽管习有让中国更强大的意愿，长久看来也许结果是反的，中国会变得更弱。而且习近平现在对私人企业的严加控制会严重破坏中国的经济活力。他认为习近平对权力的过度迷恋对中国的发展很危险，因为在过去这些年，权力的交替是相对平稳的。在江泽民执政后期，大家都知道胡锦涛是下一任领导人。在胡锦涛的执政后期，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是下一任领导人。但是现在大家不知道下一任领导人是谁。所以，如果习突然因病或者其他原因去世，并且没有明确的接任者，这会导致权力的斗争，对整个国家来说非常危险。
Leaders, when they are afraid to lose their power, they might look for some successes.
对于台湾问题，加杰斯说，对于某些国家的领导人来说，如果他们担忧失去权力，他们可能会把自己打造成国际事务上的强人，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那么现在对台湾的态度就是这样一个局面，习近平想在他任期内实现他认为的对台湾的统一，这和以前不一样。在习近平之前，统一台湾大都也都限于口头说一说，没人觉得江泽民会攻打台湾，因为总是觉得一个国家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但是习近平给了自己时间上的限制，他想在任内把这件事完成。习和其他领导人经常说，最好用一国两制的方法和平统一，但是现在在香港，一国两制已经被毁掉，香港人过去几十年享有的自由已经不复存在。几年前，香港还可以看到各种政治书籍，现在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台湾没有人相信和平统一和一国两制，那统一的方法只有武力进攻了。在谈到未来中德关系和中欧关系的问题上，加杰斯认为，虽然不像中美关系那样糟，但是大方向也是相似的。中德关系还有中欧关系肯定是不如以前好的。德国很多人觉得德国和欧盟不应该跟着美国走，而且德国和中国的经济关系非常紧密。很多德国企业，比如大众、西门子，他们在中国有广阔的市场，并不希望和中国的关系太糟。现在德国在组建新的联合政府，不过可惜的是，在目前的政治讨论中，中国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讨论话题。加杰斯虽然成长于西德，但是从小思想左倾，15岁加入共青团，16岁生日那天加入德国共产党。
Nearly like Xi Jinping. Xi Jinping, he, you know, he, we also write in our book, he 10 times tried to join the communist.
在书中，他提到习近平因为父亲失势被迫害的缘故，入党申请打了10次才被批准。加杰斯说，自己年轻的时候被共产主义的理念所吸引，现在当然早已改变想法。60年代后期，很多西方年轻人都对共产主义产生过兴趣，是因为共产主义看起来很国际化。当时他们觉得是为了把世界建设得更好。对于如今的中国共产党来讲，这种当年的让人感觉很国际化的共产主义已经不存在了。几十年前，西方有很多年轻人崇拜毛泽东，还有萨特这种知识分子，也说毛泽东是个伟大的人，毫不自私，只关心人类的福祉等等。现在没有人会这样崇拜习近平。现在中国共产党变得非常的民族主义，只能得到中国年轻人的支持，不会得到其他国家年轻人的支持。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